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自从五月初以来这个 Skype 它就没办法再打通中国大陆的电话了，不光是手机，甚至是座机也打不通了所以引发很多海外华人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因为 Skype 很多海外华人是把它作为和国内通讯的一个工具之一那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呢？ Skype 在中国的运营商表示说它是出了技术问题。那么昨天最新我们看到微软公司也出了一个回应就说他们在修复 Skype 用户打不通中国电话的这个情况。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微软回复了出了一个回应，但是基本上就跟没说一样他们只说在努力修复，但是没解释到底是为什么。那么这导致很多在海外惯用 Skype 打电话回国的网友呢，是出现了很多的抱怨那有不少网友在网上还讨论说，这是不是因为国内的网络防火墙又升级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海外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硅谷，有一位专门熟悉的电讯专家他就是硅谷电讯无线业务和网络宽带工程师钟山他在接受大卷采访的时候呢，就做了一番的分析为什么在他看来呢，他说这个 Skype 在中国的公司中国的运营商叫做时光谱。那么这个时光谱公司其实它是属于共产党党媒光明日报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那他所以钟山认为呢，这次事件的背后很可能就是这个政府通过防火墙的技术能力和这个叫做政治安全的政策要求，在督促微软去整改。那么预计呢，可能会逼迫下一版新版本的 Skype 完全接受中共政府的一些约束和要求。那所以钟山还推测说以目前当局对于 Skype 能做到的识别他就是说他举例就是说 Skype 目前能够被中共叫做只能识别它的业务，但不能识别敌我用户。什么叫敌我用户？就是现在他们只能知道说不知道谁从海外打来哪些用户，比如说是不是中共想要的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讲了哪些事情是中共不喜欢的。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确实 Skype 它的使用的用户很多的时候包括海外收集一些中共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这样的工作的人，他们有使用。然后很多志愿者呢会使用 Skype 向国内的一些恶势力还有去打电话包括跟他们通知说你们已经上了恶人榜。那么还有很多海外媒体像我们有时候在访问境内的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时候也会使用 Skype。 那么一些潜在的海外的流亡的人士呢，也是通过海外去联系在国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对于中共来说，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的，被认为是敌我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大量的海外华人也在用 Skype 跟国内亲人联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被拖累被连累了，没有办法就再使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按理来说这个 Skype 它的国际通话是运用叫做 Voice over IP 的那它是利用互联网协议语音技术的设备或者一个程序，如果中共遵守 WTO 规则的话，这种业务应该让外资来经营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他就把它揽过去用这个时光谱公司，其实就是党媒下面的一个公司来运营所以呢，明明白白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 Skype 它在中国也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电讯这个工程师这个专家钟山就提醒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技术上中共的防火墙是完全可以识别 Skype 的这种电话的那如果我们是真的在海外往国内亲人去打电话的时候呢，任何的敏感话题呢，最好就是不要去涉及了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或者家人带来一些麻烦的话，因为这样的一个软件呢，它已经在中共技术和监控操控当中了那之所以现在停下来了呢，那么按照这个钟山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为下一步完全的掌控 再做一个准备。所以到底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起码微软官方没有解释啊。那到底 Skype 什么时候能恢复呢？那我们也需要再持续的关注啊。好，那这是我想，因为很多海外华人确实有使用这个 Skype， 那这个可能是跟咱们生活一个相关的消息，是还有它所带来的风险呢啊，也需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哈。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最近哈，在中国有一个效果文化哈，是个脱口秀公司，他旗下的艺人叫 House 啊，在表演的时候呢，就形容两条这个野狗，他说他们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就开了个玩笑哈，结果呢就被人检举了，罪名是侮辱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啊，为什么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曾经有说过这么一段话，说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所以这个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啊，就被认为说是在形容解放军的一个代名词了。那么在这段脱口秀里呢，这个 House 形容野狗是解放军，就触犯了这个共产党的禁忌了啊。所以这个在网上大家好奇的话，其实可以听到现场的一个录音片段的哈。当时这个观众的反应是觉得很好笑，哄堂大笑，但是没想到在现场就有那么一个人，咱们不知道是谁哈，他就觉得不好笑，觉得触犯了党的神经了，然后就把他给举报了啊。然后呢，结果呢，最后这件事情就上纲上线，最后导致这个笑话也好，这个演员也好，就完全被下架封杀了。而且不仅于此啊，我们看到最新呢，北京市的文化总队调查两天之后宣布啊，就是认定说这个演出呢是侮辱人民军队，然后没收所有演出所得133万人民币，还对效果公司处以了1335万的十倍的罚款啊，而且还让这个效果传媒文化公司无限限期暂停在北京各地的一个演出。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哈，我看到香港的一位知名媒体人曾志豪啊，特别发文分析哈，他说其实这次共产党下架的不是这个笑话，而是下架了中国人所剩无几的自由啊。那么这个重打效果文化这个公司，重罚这个艺人，其实就是在浇灭民间这种自由讨论、自由言论的一个火焰啊。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今天哈，这个共产党说允许你表达对新疆人权的牢骚，允许你对解放军开玩笑，那么明天可能就会讨论关心自己的人权问题了。那么这个对于专制政权的存在来说呢，他们觉得这可不是玩笑哈，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允许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确实我们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看到是蛮悲哀的啊，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言论都这种空间都不能给啊，开个玩笑都不行啊。所以这个是最新哈，在网络上可以说很多人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吧。不久前这个效果的之前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艺人叫做池子，和那个黄西哈，他也是这个中国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是在咱们湾区圣何西也做了一场演出吗？当时那个池子讲了一些话，也是触动了这个中共的敏感神经，这还不是在中国讲的，还是在圣何西讲的哈。所以大家可见这个专制政权它的存在哈，它不光威胁到他本国的人民，他威胁到海外，管这儿管那儿，其实他就是在侵犯所有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哈。所以对于这个事件呢，我们看到目前到此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那希望吧，能够在未来有一天哈，中国的这些同胞们也能够像咱们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啊，最近越来越多从中国来的走线的民众，可是呢，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的？最新拜登政府的这个新的庇护的政策的修改，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